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直播现场。如果问谁是目前美国最受瞩目的政治明星，谁最可能成为美国2016年总统候选人，很多人会把答案聚焦在希拉里·克林顿。拥有前第一夫人、参议员、国务卿这样傲人的经历跟头衔，希拉里·克林顿去年二月卸下了国务卿职务之后呢，人们就一直好奇他究竟会不会参选美国总统。上星期克林顿出版了工作回忆录《艰难抉择》，这本新书被认为是他可能出马竞选总统的前奏。书中展现了他处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外交舞台的手法和能力，其中一章《北京的异议人士》详细记述他为了援助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坚持不懈跟中国周旋打交道的过程。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有什么观点？未来他是否也会对蒲志强等维权律师持有跟陈光诚一样的态度？那么如果真的参选的话，希拉里·克林顿会面临什么样的总统之路？
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位是刚才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那么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中文部国会记者杨晨。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仍然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051，台湾的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讨论。那其实我们刚在节目前就讨论说，其实希拉里·克林顿本身也是律师来着，
以及的主题就是律师，
对对对，今天跟律师
有
关。对，而且其实他在他的新书里面啊，他也其实也详细的讲了说，他跟现在我们的奥巴马总统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他说他希拉里说他跟奥巴马同样都是律师出身，那因为律师的关系呢，关心社会的议题，之后呢也在一些社会的这个活动上面、社会的工作上面有一些涉猎或是参与，然后接下来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于是才会从政。那我想请杨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也就是说希拉里他过去有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么在他现在目前他个人的声望，还有在政坛方面的，尤其我们在看他也做过参议员，他在国会方面的声望是怎么样，他在民间的声望是怎么样，
他的资历应该说是选总统是可以的，因为美国有一句话叫每个人都可以当总统，这个你去请教专家他会说，其实当总统，你看美国的历史，当过总统的一个打过胜仗的将军或者是州长，对吧，或者是议员，
对，
那希拉里克林顿做过议员，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做过第一夫人，所以他这些资历是够的。那而且很多国会的议员我们也知道都是律师，很多是律师的出身啊。如果说现在我觉得他可以说参选的话，他有优势有劣势。那现在你看你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介绍说，现在如果要问谁是最瞩目的政治明星，应该说是民主党里面，如果今年要是选举是大选年的话，民主党里几乎没有别的人可以跟他比。我大家都在说希拉里·克林顿，但是说到共和党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可以用来选择的这个候选人，其实包括几位非常重量级的参议员，还有州长，就共和党里面可以说是很 crowded， 就很多人可以参选的。但是民主党似乎现在大家都在讲希拉里·克林顿。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很有意思，但我必须得承认说我没看过这本书，还没有时间看。那个艰难的抉择，可能其实对他来说，我不知道他自己心里现在是不是很矛盾。因为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他在输给了这个奥巴马以后不久，他接受采访，有记者问他说：“你还会不会下一次参选总统？”你们记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三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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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非常坚决。我相信他当时也不是说是假话，那可能他是真的是真实的想法。那么为什么过了几年以后他如果再参选的话，我觉得他一定会经过一番的这个挣扎。那他现在有很多的优势，我们刚才说他的资历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就是很多人说他的这个性格有会让这个两边支持他的人非常支持，反对他的人非常的反对，就他有这起到这种的作用。所以说现在的民调就是显示很多人认为他的能力是够的，55%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包括那些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是有能力的，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叫什么 highly intelligent 的，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能力是非常好，但是对他的这个个性，对他个人说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或者说是不是一个会说真话的人，这一点上大家就开始有分歧了。对，
然后请教一下连朝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刚讲到民调的部分，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民调是克林顿，另外一个可能是克林顿总统，他在最近一个民调，华尔街日报的民调里面显示说他是过去25年来最受到赞赏的美国总统，而且他的民调支持率现在还有42%哦，然后奥巴马总统只有18，小布什总统17，老布什总统只有16而已。所以说，基本上他的这个前总统 对于他这个声望会不会有所拉抬呢？另外是说，我在读他这本书里面，他的第一章里面完全都在讲，就是你讲 Unity， 完全就在讲说，当他在 primary 初选落选了之后呢，他如何他的心境上的转变，转而支持奥巴马总统，于是他还说服他的幕僚，说服他支持者如何来支持奥巴马总统。我看起来我的感觉，我觉得说他在告诉民主党人说，你们还欠我一次。所以说是不是说这个书里面也呈现出来，尤其现在克林顿总统前总统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声望，是不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呢？
韩先生，你觉得？
我是这样看，刚才这个他这个杨晨谈的很具体了。那我觉得呢，他这本书啊，实际上已经帮助他做了一个艰难选抉择，那就是他一定要竞选总统。是他虽然主要没有说我也还不没有决定，但实际上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因为看他整个这个通篇啊，实际上新的这个信息并不是很多，主要是就是说好像《华尔街日报》说你这个通篇都是像是竞选演讲稿演讲的草稿。所以呢，我也偷偷看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这个写这个书的当时这个引子这个写手来代笔的，但是呢，这个他是整个书里头啊非常非常的慎重，就是说讲话呀都非常非常得体，几乎找不到他什么的太多的这个问题，这个事实上的错误啊或者是等等，除了一个说他。从陶尔比尔从白宫退出来之后，已经破产负债，要靠借贷来支持这个房贷，这样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因为民主党、共和党马上就指出来，2000年到2007年，他们两口子一共赚了差不多$1亿多。
对，
所以呢，这个显然不符合事实。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他在这个书里头啊，他想展现一个新的形象，就是我这个。希拉里不是过去6年前的那个希拉里了，我经过6年的这个磨练，那我已经换了一个新人，我不是你们过去认为在执政方面完全没有经验的那种人，也不是那种冷漠无情的，也不是说把自己掩饰起来的这种人，那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的轻松放松的，非常的这个热情的，有人情味的，充满人情味，而且跟美国人民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对，
你说这个接地气，其实他当时说，他说他们离开白宫的时候，说他们讲 dead broke， 就是一贫如洗。他这个
对，
其实他当时说的，我觉得倒也不完全是不符合事实，但是就是你说经过了几年以后，
官司缠身的关系。
对，但是美国民众其实反对。为什么那个反响那么大？说他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民情，因为你后来赚了那么多钱，你再回头去当时就说这个 whining， 好像在那小孩吃不到糖，说哎呀，你看我当时没钱，就觉得是引起了一些人，我觉得一些民众的一些反感，就说你不应该这个时候说这个对你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当时他们也许欠了一些律师费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细节，但是民众就觉得。你根本不应该去，这对你来说是个问题。你好像讲的，你看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当时什么欠债，就是人家没有那种他没不能和这个民众联系起来，
同理心。
民众说我完全不买你这个账。
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其实也谈到陈光诚的事情。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稍微看出一下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呢？
他对中国的态度，我觉得基本上是。总体的思路啊，是按照奥巴马现政府的这个的外交政策，那么就是说跟中国继续保持接触，保持高层次接触。他尤其主张建立这个高层的私人关系。另外呢，他就是强调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其实是三条支柱的。他在这个书中也谈到，一条呢就是说跟中国接触，保持这个联系；另外一方面呢，跟中国呢这个跟亚洲地区。各个国家加强联系，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加上地区性组织的这种关系，要三个腿一条同时走路才可能奏效。那他总体上呢，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和分析啊，还是有偏差，因为他既不把中国当敌人，也不把中国当朋友，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棱这个很含糊的这种定义啊，会影响美国未来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走向。那在人权方面呢，我觉得他的确呢，比跟克里比起来，他有更多的这个理想主义的成分。那么对人权呢，他也是比较关注的，相对比较关注的。但是对陈光诚这个案子呢，我觉得还有他的一个特殊性，因为当时这个出陈光诚事件之后呢，正好是碰到这个王立军跑到这个重庆，跑到重庆呢，美国应中方的要求，把所有的事情都隐瞒下来了。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欠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情债。那么陈光诚问题上在某种时是他还债，但是希拉里以为他跟戴秉国的关系私人关系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妥善处理，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误导误导。
所以他的这个竞选班子里大概缺一个像您这样的亚洲问题谋士，你可以去毛遂自荐
一
下。
没有，其实他的外交他的班子里头我觉得很多是真正关心人权的工作的，像我的那个老师高红林他也是以前在担任过人权的副国务卿，对不对？助理国务卿。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南投是他的这个孙子也在里头，他的团队里头，他们都是对人权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当初的陈光诚出现那个陈光诚的案子，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得到这样的处理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而且当然我觉得反映了这个整个团队对人权的关注。那么现在奥巴马，现在这个克里，如果是换了现在克里在台上，那么结局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前总统克林顿他当时是主张把贸易跟人权问题脱钩的，所以如果说是希拉里的话，他会不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那另外是他其实在人权上面有扩张人权的定义，我们知道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期间，他把所谓的同性恋的权益放进各个大使馆推广人权的范围之内，所以说他对于人权的问题是不是也特别的注重？
他其实在刚刚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到中国他说
不谈人权，
说他用的那个词是说不要让人权阻止我们和美中之间的关系。其实他这句话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尤其是到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国会的一些对关注中国人权的议员一直还在用他这句话，说他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不对的，因为人权不是说他阻碍这个美中关系发展的，而是说他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不能说啊，这人权是个绊脚石，我们先把它抛开。
对，
后来其实我觉得他到后来其实对中国人权说的这些用词就稍微比原来强硬了一些，对，所以这个以后他真的当了总统或他真的出来参选以后会对中国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对，但我觉得可以从他的老公的前面也可以印证一点，因为最早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我知道那因为克林顿跟我们这个学生这个人权活动家还有一个专门有会面，在他在竞选的时候，那么中间表示非常非常强硬，就是我上台以后一定要在人权上面
都是先强硬，
就是很强硬很强硬，最后呢就脱钩，最后还给中国永久的这个贸易这个待遇，所以这种种都表现呢，就是说在其位他才会谋其政，但总体的这个思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个强势，就是说一党专制的这种强势崛起会带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个安全和和平带来的这种威胁，我觉得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呢没有把外交政策转移到以人权为中心的这个议题上面来，这样的发展下去我觉得不会在根本上解决美中之间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时间非常短了哈，最后来问一下杨晨好了，大家说希拉里，
不要让我预测，
我不预测。但希拉里·克林顿大家认为已经是一个传奇的女性，在美国政坛上，
对
是这个传奇人物的这个传奇可能再继续下去吗？还是一个预测啊？
对，那之前美国人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白宫里这个克林顿太多了，或者说布什太多了？其实这都不是问题，也不是说现在到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有点愚蠢，说是不是美国到的时候该选一个女总统了，我觉得这都不要，虽然作为一个女性我希望看到一个女性总统，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那如果真的选了一个女总统，那下一届我们是不是说该选一个亚洲人了，对不对？还是要看她，我觉得这个总统的要有真的是要有远见，就你不是说看到现在怎么样，你要把美国的经济搞好。为什么这个前面的这个克林顿他到现在还是支持率这么高？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吧，已经。
我觉得在民主党里头，在民主党里头有
传奇，
民主党里头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希望一个女性来突破，因为前面奥巴马突破了，做一个历史性突破，黑人当了这么一个总统。
对，
那么现在呢，希望一个白这个女性来担任总统，这个势头是存在的。
好的。好，我们时间关系只能谈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韩连朝先生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赵婉成。
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关心中国法治岌岌可危的话题，我是洪阳毅，那感谢您的收看，希望明天继续准时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晚安。
晚安。